三地八十的种子是什么意思？
莫名其妙的烦躁，都说那是愤怒。
嗯，
没有具体原因的莫名其妙的烦躁情绪，也不会，也不是永远，它过几天就消失了，就这种现象。
师兄听到了吧？郑州道师兄，请开。
阿弥陀佛，徐老师您好。
您好。
啊，那个，我想问一个啥问题呢？就是这个五八果上缘，六七阴中转，这个就是前五十，转成那个成所作制，那么就是以眼睛为例。如果说就是说眼，就是把这个眼识眼睛所比喻成照相机的话，就是眼睛照见这个杯子，然后就知道这是杯子就行了，然后不再去分别思维这个杯子的漂亮不漂亮，好与坏，然后不再去粘着这个杯子与其他东西的关系，不再去延长思维，这就叫转作成所作制吗？
绝对不是你说这个意思
啊！
你刚才讲这一段话，那是前五十吗？在分析杯子漂亮不漂亮，那是第六十干的事了。那跟前五十什么关系啊？你先说前五十，继续说下去就是说到第六十的活动。
嗯，
不相干啊！你怎么能把第六十的活动搁到前五十上呢？
那这个前五十转成所作制，那当下转识成智的话，那就是前五十，就像就是那个直观的那个显现出来就行了，然后不去分别
它。你现在说的不还是第六十啊？不去分别，不去什么，这都第六十。
我现在我知道了。那五八果上六七阴中转，那先应该是把六七阴中转放前面，五八果上面。
好吧，这不是说到因果了吗？修行是因，成就是果。
啊，对对对。
在修行的时候，在成就的时候，这个第六识转妙观察智，第七识转平等性智，这在修行的时候就可以转识成智。
嗯，
没有正果，在修行的时候就可以转这两个识。成智慧，
就是一转念，对吗，师父？
转识成智跟一转念咋能联系在一块儿？转识成智，把识身转成智慧，转识成智，转第六识成妙观察智，转第七识成平等性智。这两个转识成智是在修行的时候就能转化，就能转识成智，并不见得非要证了果才可以。要假如说是转第八识成大圆净智，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这两个转识成智必须到正果的时候才可以转，这就是五八果上缘。
哦，这样的。那个，那如果那教授，我的理解就是六七阴中转，五八果上缘，就是那个遇缘对境的时候，就是不分别不粘着，
不相干。两码事，你把两个不同的事搁到一块说干什么？他是从不同的角度说不同的话，都有道理。本来他们都是分开环境说的，你把它捏一块，不是越弄越糊涂啊？
好的，老师，我再做一下吧。是，我想想啊。
本来刚才已经说清楚了，什么是六七阴中转，五八果上缘？非要扯来另外一个问题，不都已经说清楚这是啥意思了？扯来另外一个问题，这能扯得上吗？
师傅。就是刚刚接着师兄的这个问题啊，我接着问一下啊，就是六七阴中缘转，就是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这个第六识和第七识它慢慢就在转，是吧？必须可以转的。
这样不是刚才说了吗？
嗯，
在修行的时候，不管你正果没正果，在修行位的时候就可以转第六识成妙观察智，转第七识。成为平等性质。
平等性质。
这两个转识成智，不是转八识成四句吗？
是
转识成智不是可以说四句吗？
是的是的。
这两句在修行位都可以转。
啊，在修行位上转的话，它也不是一下子就一下子
就转过来。当然。
啊，一点一点转的。透过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你知道不知道？你说的是转的快慢，我们说的这个什么情况下才可以转，不同的问题啊。我一会儿一拧，你可就难以理解了
啊。但实际上就是说，因为刚刚师傅这么一说话，一下子好像就是好明白，好简单啊。就但是我们的实际体会是，就是 明白一分就转了一分呗，没明白就没转。
不是你说这个问题，我们是说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转什么
啊？
所以你把这个什么一分二分说这干什么呀？跟这不相干呐、
啊。啊，好，
那是另一个问题啊。他这个、嗯、虽然那个你说的也对，但是另跟这个事不相干
的、啊嗯。是的，是的，就是是的，嗯，看看师兄们在这个地方还有没有问题呀、啊？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六七阴中转，什么是五八果上缘？哎，朱师兄请开麦
啊。师傅好，师兄好。师傅想问一下，您刚刚说这个正果的时候第八识才能转，我就想问那个明心见性，它在某种程度来讲算正果吗？
当然算正果了。
哦哦，好的好的，嗯，那我明白了，感恩师傅。师傅，我还想问一下，那个就是我最近在打那个心中心的方便印，每天打一个小时，因为我已经完成千座了。然后这个打方便印的时候，我看那个法本上他说，那个结印之后手放在大腿上，哎，如果放在，因为我是散盘，我要放在大腿上的话，那个手就是侧的。我
条要错的呀，
就是侧着的，他手是侧的，因为那个我是散盘嘛，我就没办法放在大腿上，我就在我的腿上。
侧的啥意思？啥是侧的呀？
就是歪的。
怎么会呢？
因为我的腿，它大腿不是在两侧吗？
可以自然一些好不好？别在那拿捏行不行？自然的放到那个地方，这咋回事呀？怎么可能正呢？
哦，那我就自然的放到我面前就行
了。当然是啊，当然是。
哦，我就看那个法本上说放到大腿上，然后我就比较疑惑。好的，那我没其他问题了。
当然不说放到腿上，不要大腿了，这就没问题了吧？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把大腿去掉，放到腿上。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兄，我没其他问题了，谢谢。
好的，师兄好。嗯，李师兄请开麦。
师傅晚上好，李华师兄晚上好。
你好。
啊，那师傅我刚刚打完了百座的两轮，然后我又加了一轮。因为一开始做的时候总觉得就是心里那个念头多，就想着再加了一轮。然后我记得之前看过那个问答，然后就说圆圆老人建议百座以内尽量不要读那个经典，说担心那个知见太多。然后但是现在就是百座两轮，这样是不是暂时算打完了？那个看的书籍有什么推荐的顺序吗？我现在看了、那个、
没有推荐顺序，看也不然都可以
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老师，就是平时日常工作嘛，虽然就是很多道理明白，但有时候还是有点分不清。就比如老师在工作上，如果有一个机会需要，比如说我们单位需要竞聘吧，我有的时候就分不清是不争不抢的是这一种是平时的关照的修行，还是说有机会。
别在这做文章了，我想打几阶段的，一句话就说完了。这个大家怎么你怎么不搞特殊化，完了说完了。
嗯。好，不跟就跟别人一样，随着。
对对，不搞特殊化，好吧。
嗯嗯，明白了，老师。好，我的问题就这两个，谢谢老师。
阳光明媚，师兄，请开麦。
哦，请问秦老师，那个我也早打过千座了。我刚才听一个师兄说有个方便印，我还不知道前方便印是怎么回事。这样的话就更，
你告诉他好吧？
啊，好。
好，你跟李华联系吧。
哦，好的。
好，师兄，聊天，现在不在我们公共聊天区给您发啊。您有我微信吗？啊。
哎，你的微信。
啊，对，您可以在微信上，我发给您。
好的，好的，嗯，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啊。
哦，好的，谢谢，谢谢。
嗯，没事，您已经完成千座了，对吧？
对对对，哎，我早就完成，因为我现在就是打一座，又一直在打坐的话，就坚持不了每天打坐。我当然希望每天就一座、两座、三座，恨不得能打三座才是我的理想呢。但是就是哎，打这一座就经常就觉得愁得慌。哎，我一听还有个方便呢，我就太好了，那我也可以就有一个小时我打一下，有一个小时再打一下，要好总是纠结不舍得再去改成别的。然后就觉得呀，打这个两个小时挺好的，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老坚持不了，坚持不了那个打好多座的那种，一天一座还没坚持了，现在一听这个高兴坏了。哦，谢谢谢谢，嗯。
其他师兄有问题请继续排麦，盛师兄请开麦。
喂，
啊，你好，能听见？
齐老师好，
你好，
齐老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还在百座之内，已经是打第二轮了。 我今天早晨就是我都是早晨五点钟起床打坐的，然后今天早晨起床打坐了以后呢，我就是我不知道我这种感觉是入定了还是睡着了，然后我就是打坐了以后，过了一会儿我就觉得我整个人很静，很静了以后呢，我就是我就发现我的咒就没有诵了，然后呢，我感受到我自己就是很空的那种感觉，然后明显能看到有念头就是这么过来，然后这个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很快就过去了，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是叫入定还是叫睡着了，因为我从来就是很少有过这种感受，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习惯老人那一段话发在这儿
啊，
发在聊天区考过来，老人那一段话听不出来啊，一听他介绍你就知道该发哪一段话了吧，大家我猜能知道，嘿嘿，我猜大家能知道发老人哪段话，他这一说他的问题，我想这大多数人都能想到老人那一段话。
那是什么话，老师是执着了吗？
你不是，你要是没见过那就这个，对，就他说这个坐上，现在这个这不这引号里有一句了，好后面还有坐上，对，就这个话，就这个话，变一下颜色，穿着变一下颜色，对，红字就这个话，
那就是了。
看到了吧？
看到了，齐少，
这段话原来你不知道啊？
我因为我是新入门的老师。
那好吧，
那就是入定了。
对呀、啊，你咒语妄念打不动了。要假如不是妄念打不动，妄想纷飞没有咒语了，那当然不能放下咒语，那还应该提起咒语。
哦，就是妄念是有的，我看到了，但是就是
那就应该提起咒语，就不用说了，只要有这一个就应该提起咒语了。
哦，有念头就要提起咒语。
哎，对对对，这无念头才可以了呀。
哦，那但是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很就是那个空，特别空的感觉。
实际上啊，那可能就是妄念打不动的感觉。
哦，只不过我不懂。
你说你有妄念，那当然要提起咒语了。
哦，那就是我还没有对这个没有遇到过，所以还不知道怎么去应对它。啊、哦，
注意是不是妄念打不动？你知道啊，所谓打不动就是心里没有力量了呀，连起个念头都觉得累，起不了了，那个心里就是非常平静
啊，
一点力量都没有了，起不了什么念头了，这就叫妄念打不动、
啊、
当然、
啊、
那在这种情况下咒也念不成，咒也念不动了。
嗯，是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很静的那种感觉。
对了，没有力量起念头
啊，
没有动力，起念头没有动力，那就是妄念打不动了。
啊，好的，那我就是今天我有这种感受，我就很开心了，我后面继续努力。嗯，谢谢老师。嗯，
好，其他师兄有问题请继续排麦。于师兄请点话筒开麦。于师兄再点一下话筒。
师傅好。
晚上好。
哎，李华师兄你好。哎，师傅，我就是想问一下，我刚才那个师兄说在座上咒语吃不动，妄言打不动了，就是入定了。师傅，我就是在坐下的时候也经常有这样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
坐下我们并不吃咒啊，坐下观照，坐下。
哎，师傅，我在坐下的时候有时候也有这种状态，很经常出现这种状态。
坐下本来就不吃咒，你还说咒语也吃不动了，
不吃咒，坐下也没。
不吃咒坐，我们不要求在坐下。
哦，就是说师傅刚说坐上吃咒，
坐下观照、
坐上、哎、是我说错了，师傅对不起，就是坐上吃咒，妄念打不动了，就不打了，也就不念咒了，不念、就是保持那个很平静的状态，特别、
啊、那就是我这就是就是说的这个，你说的保持很平静的状态那就叫入定。
哦，我有时候在坐上我也不知道那个情况是啥什么样，就经常我也不知道那是平静不平静，但是平静的时候咒也吃不动了，妄念也打不动了，但是有时候觉得还是
平静的待着，
就是也是有妄念，还是有妄念。
那你说这不就是并不是妄念打还有妄念，那这当然要提起咒语了，有妄念就需要提起咒语。
那师父那累那是怎么回事了？那也有妄念也特别的累。
当然了，为什么说吃不动啊？累到一定程度妄念就起不动了，起不来了呀，那就是妄念打不动。你说很累，我觉得快到了妄念打不动的时候了。
哦，是那样。但是那也是有特别的累，经常很累，吃咒特别特别的累。还有时候再问一下，我坐下的时候也没有妄念，就是不吃咒也没有妄念，但是有的时候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特别平静。
坐下没有要求你不吃咒， 坐下没有妄念，你叫我参详一下，有妄念你发现不了。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是坐下我觉得挺平静啊，就是有妄念我发现不了。
哎，对，那就是平静，就是没有妄念。你觉得很平静很好，那就是没有妄念。
啊，
没有妄念不也很好吗？
哦，那坐上的时候很平静，那就入定了。坐下很平静，
坐下很平静不也入定？这个有啥说的？
哦，这也是坐下也可以入定，
也可以成为是入定啊，咋不可以？
哦，坐下也可以入定，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哦，现在知道了，师傅。哦，谢谢。那我下麦了，李华师兄，我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刚才猜你那坐下，你是有妄念，你没有发觉，我这样猜想。
啊，可能是吧，可能是我有妄念，我发现
不
了。
也这个平静也并不平静，并不是入定，没发觉，没察觉到。
可能是师傅说的这样吧，有时候觉得很平静啊，就是有妄念发现不了。
对，发现不了，没有察觉到，有可能是。
哦。
不一定，不是一定是，是有可能是。
哦，好吧，谢谢师傅。
好的，
刚才说那个问题啊，坐下到底是发现不了啊，到底是没有妄念啊，到底是啥，你自己最清楚，别人都不知道，你自己最清楚到底是。
我觉得没有妄念，师傅。
哎，那就是没有妄念。你觉得不是发现不了，那就是没有妄念。你最清楚，发现不了你也能察觉到是发现不了。
但是这种的时候是持续不太长
啊，你说时候不长又起妄念了
啊？对对，就是。
对对，还会起念，起念就断了。断它就是关照。
关照的时候，现在以前师傅让我关照的时候，我就是总是断妄念，关照我那妄念，妄念来了我就断，妄念来了我就断。现在
断就是关照。
现在呗，不是那种关照了，就是好像就是关照的时候关注我那个平静的心，是那样呗。
那可不是关照啊！你讲，我觉得你后来说什么关注着心，看重这个心，我觉得那就叫跟妄念跑。
哦。也就有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发现。
别的这个善知识想法的影响，他们这个法系里不是像我们这样修的，别参考他们的了。各个法系都有各自特殊的地方。
我没有参考过别人的，我也他们别人的
没有参考，别人怎么会看出你的心正哪来的？这就是别的法门里的说法。
我就是
你的心，这是别的法门的讲法吧？
没有，我就是按师父讲的，按咱们这心中心法来看住，看住是自信，看住咱们这个自信，是吧？
当然，那跟看住自信跟你说的看住这个心都不是一码事。
哎呦，哦，我看住心跟那自信不是一码事。
看住是妄心，但是
我没有听过别的。
自信它会是念头啊，你看住的是念头。
哦，就是不动的那个，我就是不让它动，就是那样，是这样呗，师父，我也不知道。就是不让他动。
我听着像是对的。
哦。
也可能是我没听准，不讨论这个了。
哦，师傅说的对，我也不知道别的，因为我给别的法也一点也不契入，我就是给这个心中心法特别契入。
不是要契入别的法，他那种说法都会影响到我们。不奇怪，不要紧，并不是受啥影响啊，别在意这个字。
哎，好吧，师傅。
好像受影响就怎么不好了，没有怎么不好，别在意了。
哎。以后我再发现问题了，我再还问师傅。李华师兄，我下麦了。
嗯，好的。其他师兄有问题，请继续排麦。杨师兄在不在？师兄，请开麦。
齐老师好。
你好。
各位师兄好。齐老师，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是这个业的问题，是不是这个我们在六道轮回当中，不管是修行和不修行，这个业是不能够这个消除的？
怎么会呢？业一定是能消除的，怎么会不能消除？啊，你看吧，不是造业受报吗？受完报那业不就消除了？咋会不消除啊？
就是。
但是没说修行，没说解除，说造业受报就说的是。受报完了不就消失了？那哪还有业啊？
啊，对，我可能没表达清楚，就是说造业一定受报，是不是这个意思？
也不一定，《金刚经》不是告诉你了，往昔罪业则为消灭。为什么一定受报啊？往昔罪业都消灭了，还受啥报啊？往昔没有那个业了，受啥报啊？
但那个《楞严经》不也说过吗？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叫怎么说？是这个。
动摇百千劫，所作业不亡。
对，动时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之，果报还自负，还自受。
对啊，是啊，这个没有错呀、啊。他能挡住往昔罪业，才会消灭吗？那个往昔罪业消灭，那不是这么回事吗？善男子、善女人，受此读诵此经，受人轻贱，已经受人轻贱故，往昔罪业才会消灭。他没有受此读诵此经，当然。百千劫都不会消灭，阴阳会遇还得不报，只要他受了读诵此经，他的业也能消灭。
对呀、啊，我是就这点有点迷惑，就是因为他受持读诵了金刚经。
对， 还没有解脱呢，他还没有究竟成就呢，他没有究竟成就，只是读了金刚经，就这样就消灭了妄语罪业，不能吗？为什么不能？
他受持读诵了金刚经，所以是这个重罪轻报，所以受人轻贱。
受人轻贱，你说成重罪轻报也行，也可以。
所以这块呢，就是业是能消的，是这意思。
肯定是能消的，不，金刚经明确的说，往昔罪业则为消灭。这不就是能消的吗？
对，我也是那么理解。
但是佛说的呀，经是佛说的。
是，但是这个楞严经说那个，我就有点迷惑了。
为什么？刚才不说过了吗？
嗯。
为什么还要继续迷惑啊？刚才不都讲过了吗？他没有受持读诵此经啊，他当然这个百千劫也不会消失吧？
那也是在这什么，就是受持读诵此经的因。报就是就这个受人轻贱，就是业就消了，是这意思吗？
当然当然，也在因果里啊，当然
也是在因果里。
就是这样，受持读诵金刚经，受人轻贱是因，往昔罪业都会消灭是果，这不也在因果里吗？
哦，我原来理解的那就是这个重罪轻报呢，就是前世罪业消灭，就因为受持，受持，
刚说过了，也可以这样理解，
是受持读诵金刚经的缘故，所以这业是能消的，因为他受持读诵金刚经了，因为受持读诵金刚经以后，他知道了一切无所得，本无六道，所以他业才消的。
这是你的解释，你后边那个解释就是你自己的认识，
哦，
不是经理说的了，全都是经理说的，你这解释尽管有道理，还是你个人的理解。
所以就是说的那个楞严经那里面没有说到修行的事情，是吧？就是那句话，
那里都没有说受持读诵此经啊。
对对对，
没有讲到这个里，没有讲到这儿。
那个如果是这样的，就是说业能消就能改变因果，是这意思吗？
哪改变因果？如是因则如是果，造业必受报，不造业必不受报，正在因果里，哪里改变因果了？
他是重罪轻报，不是改变了因果吗？
哪有重罪轻报的道理啊？不就说往昔罪业就会消灭了，不得因消灭了吗？因消灭自然不受果呀，这不都在因果里吗？
明白，那就是理解没有错啊，明白了，谢谢谢谢，我的问题完了，谢谢大家，谢谢齐老师。
好，简师请开麦。
老师你好，就是老师你好，我还没开始修习这个心灵心法，但是我刚开始修行了，我感觉迷迷糊糊的，对自己没有信心，就是感觉自己修行不好，就是了头不了。
他说是啥话呀、啊？我都听不懂，谁能帮他说说？
师傅，他说他因为他还没灌顶嘛，准备要灌顶。还没有开始修心中心，但是他就是现在觉得自己挺迷糊的，没信心，怕自己解脱不了。
那你还灌啥顶啊？修啥法呀？你对心中心法没信心，认为修中心中心法也不能解脱，那你就别灌顶。
他不是对心中心法没信心，
他为什么说没信心呢？
他是对他自己没信心。
那就别修了，当然要相信他自己了。对你自己没信心，你还修什么呀？
就是也有信心，就是迷迷糊糊的，就是
迷迷糊糊不要修了。非常明白才可以，迷迷糊糊管啥用啊？没有弄明白，继续弄明白，弄到不迷迷糊糊那样的明白，再来学习中心法吧。
我明白了，现在有信心了，谢谢老师。就是
王师兄，请开麦，师兄请点话筒。
哎，点开了没有，师兄？点开了。
哎哎，
我问问那个齐老师哈，我就是百座不是打完了。打完了以后，前座又现在打了有79个，总共是179座了。我就是打完百座以后吧，渐渐的就老是犯困，就是这不快80座了，明天就80座了，老是犯困。还就是原来我问过师傅这个问题，现在哈还是犯困，而且我还那个比较向往这个事儿，还享受这个事儿，感觉犯困以后哈，哎呀迷迷糊糊很舒服哈，感觉时间过得也快。师傅你说这如法不如法？
他是不是不入定说成犯困了、啊？我都怀疑。你听着像不像李华？
我听的也挺像的，师傅。
这就是
怎么说？
想
不入定说成犯困干什么呀？
我以为就是过一段就好了吧？这千座之内吧，这个明天就80了吧？哎，老是就是这个问题，但是还挺享受，想着克服，哎呀不好克服，反正是。原来师傅问过你，
他说的很享受，这不是？ 这个打坐入定的愉悦嘛，入定就很愉悦，不就这么？
我就是迷惑这个事，问问师傅哈，这样对不对？
我不了解你的情况，回答不了你的问题。那你干脆就不要说，睁开眼睛大声念，不入定了。
行，
好吧，就这样啊，睁开眼睛大声念咒。
好，谢谢师傅啊，很享受，反正是。好了，我没问题了。
好的，
他自己不说入定，他想通过我的嘴说你入定，我偏不说，
我不等啊，
我偏偏不说，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吧，不要入定。
不等，所以问问师傅啊，这如法不如法就是。
你非要让我说，你达不到目的，我偏偏不说，你跟我知道的一样多。你说上句，你让我接下句，我偏不接下句。
谢谢师傅，明白了。
套话来了吧，你套不出来。
师傅，其实确实很多初修的师兄，那真的是搞不清楚啊。
绝对不是，他清楚，他跟我一样，知道的一样多。他说了上句，我就紧接着说下句，我偏不说。
不是师傅，不好意思了，对不起，师傅，我真不知道。就是我只是问问你，反正这算不算如法？就这么个意思。
睁开眼睛大声念咒，不如法，这样不如法。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吧。
好，我明白了，师傅，谢谢啊，
王师兄，
师兄你好，
你好，刚才你的意思你刚才下面打字的师兄给你打出来了，你说你是前座179座是吧？你前百座不在那个前座之内的啊？
对呀、啊，我就是那就是前座之内打了79了，就是今天。
我就是啊，你不要说前座子打了179座啊，前百
不是
往里边
对，79座，我知道，因为从乙座开始吧，从百座开始就没有那个换过数字的，一直就这样数着我自己。
就是给您提个醒，别把百座算入前座。
对，这个我听那个在这个视频上听魏老师讲过。
您知道就行了。
谢师兄。好的，我没问题了，李华师兄。
好的，其他师兄请继续排麦。
阿弥陀佛，现在你听见吗？齐老师您好。
你好。
就是我要问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也许在别人看来很简单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不是也牵扯到就是很多人的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放这个经书的问题。还有祖师的书、经书，和祖师的书，这些是不是不能放一起？
为什么不能放一起？
那这个经书如何摆放啊，老师？
如何摆放？我也不知道啊。我家的经书就那样摆放着，我没有考虑过如何摆放。我实际这个问题可能有讲究，谁懂得这个讲究，你去问他。我不懂这个讲究。可能会有讲究，我不知道。
有一次，我可能别人认为我把一本书放错了，法本放错了，然后别人就说我不公。
法本跟经书不放一块算错？
就是新中心法本呗，
新中心法本跟佛经放一块算是错误，我这觉得这么奇怪，这有啥错误啊？
怕我压住呗，或者是啥的？
啥叫压住啊？你就只有一本佛经啊？你这放了只有一本佛经啊？
不是。
他只要有两本佛经，这一本压大一本不压呀？哪有什么压住的道理啊？
然后人家对方就可不满意对我，我心里都就是。
你到人家家，你干涉人家，他当然不满意了。是他到你家说你，那他管得着吗？他到你家，他管得着吗？
那是这样，不是，是我到别人。
他管得着，有时候管得着，是你让他管的，他才管得着。你不让他管，他当然就管不着。你家的事，他怎么能管得着？你要让他管，人家当然管得着。
是我到别人那儿，我把人家
你到别人那儿，人家咋放，你能管得着啊？
人家说我放的不如理不如法。
你到人家家里，到人家家怎么会你放的不如法呀？那不是你家，怎么算你放的不如法？我很奇怪。
因为
人家家的经书是你放的吗？
人家送给我一本新中心法本，然后我就拿在手上看了看。
你放在人家家了？
然后我一看跟我那个一样的，我以为那个写的更详细一点呢，然后我就想放回原处，但是当时呢，因为大家都忙，就没有给到本人手里头，然后我自己就放到那个他那个地方了，然后对方就
说，你不是说放回原处吗？原来就在那放着，他怪你吗？
不是，他那个原处我不知道他原来在哪放呢，就是他说的原处就是在他那个。 那个佛堂的原来放这本书的地方，但是我不知道他原来在他佛堂原来放这本书的地方在啥地方。
在人家家拿着人家的书放的不是地方了，人家批评你，我觉得应该接受
啊。
你拿人家的书放在人家那地方，人家
说我
人家的讲究，人家
说我不恭敬啊，不是，人家说我不恭敬，好像说我，
那你就接受吧，要批评你了你就接受吧。
那我以后那我自己家呢？
你自己家他管得着吗？他管你你就可以不让他管了？
我当时还说，我说那个这个不着相吧，人家说不着相不是。
你要是这么说话呀，他是最反感的就是听着不着相，这一种执着的人最反感的就是听到别人说不着相，他最反感说不着相这样的人啊。你最说这种人千万不要提不着相、
哦、
他听到不着相就烦死他了，他很反对说这样的。
所以说我就在想。
你跟他打那么多交道了，各走各的路嘛。
嗯，好的老师。那我自己家的话，就是我自己家的话，我这些书啊什么的，我就想也想重新整理一下。我就把。
那可别人管不着。你爱怎么整理他们管不着。
嗯，好的老师，好的。因为有些时候因为家又由于条件的限制嘛，那个又怕别人反对，所以说不能公开的。
你家的事你怕别人反对干什么？你真高
兴。怕家里人师傅。
对呀、啊、你家的事你为啥怕别人反对呀、啊、
怕自己家里的人反对，公开的设佛堂。嗯，所以说有些。
你自己家里的人并不是完全信佛的。你设佛堂别人反对不很正常吗？这有啥奇怪的？
嗯，那我把我
你把佛堂设到你心里吧，好不好？
好的，
别不着了。
那我的那些佛像什么的，我可以。
你占别人的地方干什么呀？要是你在家里有个人的特别的地方，你就在这儿。他反正就这是我的地方，你管不着。
那卧室呢？那卧室。
对啊，是啊。要是跟别人一个卧室，你在那摆那个，人家反对不也很正常吗？
嗯，我一个人自己一个卧室就是。
啊，谁管得着啊？谁来批评你？你管不着，这是我的卧室，说明白不就行了？他能管得着？就是你自己家的人也管不着。你自己的卧室吗？
那如果师傅如果放到卧室的话，是专门需要你比方说大衣柜里专门腾出一个格子来，这样可以吧师傅？
我知道了，我知道你说的了，这样恭敬了那样不恭敬了，那干脆别摆了，就没有不恭敬的事了。
就是我觉得我的心中但是师傅我觉得这个好多人可能也都有这个方面，
那都有这个吧，没有
啥。好，感恩师傅老师。嗯，好的，好，我下来。
丁师兄请开麦。
哎，你好齐老师。
你好。
哎，是这样的，我还是在打六字大明咒。有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之前想解脱的心很强嘛，但是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好像突然明白了，我想求解脱的心好像也是一个妄念，所以当时我就持咒。
你说的不对，我
不对吗？
不要求解脱了，这个心不是妄念吗？
我就是担心走偏了。
你听着，你解脱之后这么想就没毛病了。已经解脱过了，你我以前想解脱的心也是妄念，那就没毛病了。你看没解脱，这怎么能成妄念呢？不但不能成妄念，而且还要大力的坚持想解脱的心。
哦，这个差点走偏了。
当然了，你如果解脱过了，可以这么想了。我以前想求解脱的心就是妄念，那当然是了。
因为这个心挂在这里的话，就像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很痛苦。如果说挂在这里的话，就对解脱的这种。
要挂在这里挂啥呀？我都听不懂。
嗯。
挂在这里、
哦。你说这个不属于妄念，对不对？因为现在想求解脱这个心的话，
应该坚持正念，坚持正念就是求解脱。怎么不妄念了？解脱过以后，你再说这个。求解脱的心也是妄念，这一点毛病都没有了。那是解脱以后的话，不是现在说的。
OK。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因为刚刚我在拉面线上嘛，也在问这个郭老师，因为我一直上不了心中心，我现在就是拜佛加这个六字大明咒，始终转不过了。所以当时我问到这个郭老师，
这个事
我
根本就不用回答你，你不愿意干，我拿你什么办法？不回答你的问题了。你不想干，我拿你啥吧？你不想干，不干呗。
嗯。
不是我需要你求解脱，只有你自己需要解脱才可以。我需要求解脱没有一点用。你看着我的面子做你做有可能，但不可能坚持前途。坚持前途非要你自己需要才可以。
因为是这样的，这个齐老师，就是我也很想求解脱，我就用六字大明咒一门深入，行不行呢？
我不信，真想求解脱还有这种问题？
嗯，对。
我不信你想求解脱。
我明白了，齐老师，其实真的想解脱的话。 啊，就是就
人都这么啰嗦，哪不这么多事啊？
对，好，
你就惯这个修行啊，哪还会这么啰嗦、啊、
我惯了的，就是上不了。哎呀，
你不需要上，你当心别上啊。上不了，没有上不了的道理，这你需要他就能上得了，你不需要当然上不了。
我对这个处理心这一块这些知识没打够啊，这个基础。哎，
你别这么说话了，也就是你根本就不发出离心，这不就完了吗？不发出离心也是你的自由，也是拿你没办法的事儿。
不，我就是说，
我
不发，
不要你发出离心啊，是你自己需要出离才可以啊。
我的意思是，我不发出离心是由于我没把这个出离心的一些基础知识搞懂，是不是这个？这是根本原因。
知识，我说的是你切身的需要跟知识什么关系啊？你不需要，当然
跟学处理新的知识没关系，对不对？
有啥关系啊？有关系吗？学知识和不学知识有啥关系、啊？需要处理，那你当然发不出。你觉得在这待着挺舒服的，发啥处理新？这不是个大苦海，很舒服。处理干什么呀、啊？发处理新干什么呀、啊？没有用。
嗯，谢谢。好，齐老师，好的，我的问题完了。嗯，
好的，其他师兄有问题请继续盘麦。师兄们有问题请继续盘麦啊。
师傅，我想问一下。那个心经说五蕴本来空，那个我在日常那个做功夫的过程中，这个五蕴一般的怎么空，师傅还需要做功夫不？
哎，我喜欢你说五蕴本来不空吗？你做了功夫才可以空，你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你说五蕴本来空，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假设是牙疼，也能感觉到痛啊，我看那个楞严经。
哎呀呀，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误解了，你觉得空就是不痛啊？我这样说吧，我跟你说，你那个痛也空，
好
你还认为空是不痛啊？
对，我有一种误解，是那种，我看那个楞严经那个师傅他说受阴表的话，那个人这个就如同那个肢体砍啥的话，你说他一样知道痛是吧？说就是说那个受阴，要由色受想行识嘛。
受阴也是本空啊，怎么了？受受想行识都空，这不是五蕴皆空？
对呀、啊，那在日常生活中，你还需要做功夫吗，师傅？还怎么做功夫？
你不是说它本来空吗？你说它本来就空，这跟功夫还有关系吗？
是本来空，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自己还空不了，主要是
心不空、啊。
你看看你说这话，你说的是不痛就是空是吗？还是痛就是空不了，是这意思吗？你不是还认为痛
有
不痛吗？我不告诉你，痛也空，不痛也空，
错不了这个。
所以我们说的不是一个意思。
谢谢。那师傅，我看那个楞严经啊，那个五蕴，你说在日常生活中做功夫，你一般的怎么过功夫才能把五蕴破掉？
你还是说的不痛，破掉了、
哦哦。老是钻到牛角尖了，我明白了，师傅。
对呀、
啊，
对
了。是一种误区，是一种自己的误解，觉得是空了就不痛，痛它也是空、哦。
对呀、啊，痛或不痛都是空寂的。
它本来就是空的，别管。
痛和不痛本来就空，不是你把它搞空。
哎，本来就空，那也不用日常生活中做功夫什么的，是不？它就是本来空，你做它也空，不做它也空。
那你不做功夫，你不知道本来空。
啊，对对，是是。
那你还需要做？
那做功夫的话，那怎么做，师傅？我就这一点不太明了。
活念佛，活参禅，活修密，行气谢劫，发更九心，见人不舍，一人忍辱。
哦，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做功夫，时证到了，本来它就是空的，自己那个在心地上也证到了。
哎，你这么说话，你真行啊！你真行，既然本来是不是就空，还跟什么做功夫有什么关系啊？
没关系，没关系。
做功夫没关系。你知道不知道正道不就是清正不清正，那个跟这有关系，那跟你跟做功夫做功夫是让你
说清
正的，并不是说本来的，本来就空，你修不修的都空，你成就不成就的都空，那是本来空。
哦、我是说，那师傅，那还用清正吗？清正无蕴皆空。
那你不清正，你不是还是做还是不能明白这空吗？他本来就
清正，
可惜你不能清正，做功夫就是要清正。
哦，那就要做功夫了。做功夫清正，他本来空。
做功夫啊，就是解决你的执见问题的啊。学佛最重要的是执见证。
那师父，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说你的心对这个五蕴皆空彻底无疑了，那就算是清正呗，师父。
是。
我是说，这个。对这一块不太明白，
我都没听明白你说的啥意思。
我跟你说，师傅对这个那个亲政还不是太很明白，怎么样才算是亲政？
那你这么问我也不明白，我们就说不明白怎么样才是亲政，应该一看就知道，不知道以后才知道吧。
哦，那我明白了，师傅，谢谢师傅。哎，师傅，留点时间我问题完了，谢谢大家。
李师兄请开麦。
李师兄老师好。
啊，您好。
我是想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一个拜佛的一个感受，就是前天我跟秦老师还有那个几个师兄去北京八大处那个拜佛牙舍利，然后去了到那佛牙舍利之前，前面看到的时候突然就有那一两秒化空了，就是感觉到自我不存在了。那个时候本来没去想要化空，就是心里想的那个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到看见那个佛舍利突然间就感觉空了。就是后来那个下来之后，林老师跟我说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加持力，感觉是挺大的。哦，我说完老师我就来报告一下我这个拜佛的感受。
哦，好啊，听到了。你说都听见了。
好，刚才黄师兄是不是还想接着问呀？
哎，师傅。
啊，你好。
哎，师傅好。我对这个五蕴还有些不太那个明了。我看那个楞严经楞严要解当说这个五蕴它是那种修行的话是一步一步破的，先破色蕴，就是说对象的执着。然后色受想行识，就是把自己的最后把这维系留住也要算尽，还是通过做功夫一步一步，就是说能够实证到那样的。
你能把那个经文搁这贴着看看啥事，能看一看好不好？
我现在不方便，我现在在外边在上班呢。那个李华师兄可以找那个楞严要解那个下册后边那几个，后边一翻那个。
师兄，你把那个你说一下内容。
就是五蕴
如何办行音嘛？你是想说的是行音那一块吗？
不是，是文字
啊。那你说一个内容吧。
就是在那个楞严要解下册后边的后边的有个二三十页吧，你翻能翻到。
你是什么内容？你先说一下内容。
内容就是我破五蕴的整个过程，就在那一页，就在那一页上。
卷几
呀、
啊？卷十还是卷九？
啊，卷十。
确实啊，
五十种阴谋那种。
五十种阴谋已经过完了是吧？
对呀、啊，那不是有那个
不，师兄，你这样，你稍等，就是五十阴谋嘛，那个你是过十阴后面的，还是说属于十阴部分的？
十阴嘛，你看十阴的话，说十阴的时候，它在前面那个色阴，修在前面。
你稍等。那个十阴是最后嘛，不是？五十阴魔最后十种阴魔不就是十阴吗？你是说十阴阶段的是吧？
哦，
卷十啊。
哦，卷十在后边呢，后边呢，那你大体翻一翻就在那个。
你是那个，就是说它的那个种分种说，还是它属于哪一种的？你先说一下，这样好找，缩小一下范围。是总说还是分说的？
你先找这个如何破这个十音的吧，破十音，要不方便的话，哪天我白天或者哪样我找到那是在问老师。我觉得大题就在那后边呢，破十音，他又把前面那个色受想行识大题又说了一下，这个色蕴先从相上破，相不知着了，然后一层一层破的，因为这个人这个身心感受它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那个重生五阴虚妄劫劝修持红传，不是这个是吧？还在前面，只是讲十阴阶段的是吗？不是种说啊，不是那个五阴种说，不是后面的总结那一块，是十阴阶段的是吗？
是总结，总结他说了吗？你看十阴，
你这样吧，这样我把屏幕共享一下，然后师兄您再看啊，看看是这个吗？世超正密修十阴。十种十因忘记是这个地方可以了吗？还是说还要往前
翻？
啊，往上还是往下？
往下。他是说这种过程嘛，有这个破五蕴，他这种破十蕴的过程，他又在前面带过来了嘛。这是色蕴破了以后，然后啊，
如是十种禅那，中途成狂，因迷惑于未足中生满足症，皆是十因用心交互，故生思维。这是十因的这个总结。
我是介绍石英。
这没有啦，这是石英的总结呀，没有了。你是想看哪个？就石英最后的总结，你是看石英的特点吗？
哪天我再问嘛，石英。你说石英，哪天我再问嘛？我拍个照片，我到时候发给你。
可以，你看啊，我给你翻到最那个石英的最前面，你看石英第五种旺季，石英的第二种旺季。
也就是说的破五蕴的这个过程，如何破五蕴就是。我找吧，哪天刘华师兄。
行，好的，好的，那行
吧。
好，
哎，时间宝贵，哎，谢谢大家。
好，王师兄可以说话了。
齐老师好啊！
啊，您好。
刚才那个黄师兄说到的五蕴皆空了，说痛与不痛，那痛与不痛不是那个他不碍事都算空了吧？就不碍心的事。
那说的是当体即空，他引出痛与不痛，痛和不痛这都是当体即空的呀，并不是不痛才是空啊。
这个不碍心啥事，跟心没关系啊。你痛与不痛，你就叫唤两声也，你痛了叫唤两声，才跟心有啥关系？
叫唤也当体即空。
啊，
不叫唤也当体即空。
对对，还是空的嘛，它都是，它跟心没关系，你就生死跟心都没关系，那何况是痛与不痛呢？
我都听不懂你说的话，什么叫跟心没关系？
就是咱心这痛，这是你肉体痛，就心心它
说是跟心没关系，痛与不痛没关系，就算。
我们的心就是，就能那个能个显现，能够知道这个痛，但是的我们的心并没有因为这个痛有啥变化呀。
那是跟受没关系啊，色受想行识跟受没关系，痛与不痛不都是受吗？感受
啊，对，对对，
跟受没关系，你别说那跟心没关系，别那么说。
哦，我明白了。那李华师兄，我想卖了啊。
好的，师兄，新师兄在不在？师兄您可以开麦。
打百多以后，这是缺了三个多，啥意思？就是因为这个住医院，
对，我是新修，
就是说，少了三天没打住
啊，对，
因为住院三天没打住，
对，是这意思。
不要说三天，一天没打住就已经间断了，还三天呢。
是啊，就三个柱没打，剩下都继续打呢。
打了多少柱了？
也百柱以后了。
百柱以后，千柱进行了多少柱？
千柱没到呢，百柱以后。
没到住几百柱的时候。
到几百柱的时候，我刚过完百柱吧，时间不长，完了呢。
不长是多少？
妈，这个真记不住天数了。
大致，
百柱过了以后，又那过了百柱以后，得两三个百柱了。
师兄，这样啊，我先问两个问题，然后您再回
答
师傅的问题啊。您现在多少座？
好，
您现在多少座？
现在呀，我是头年十一开始打的。
去年十一开始是百柱第一座是吧？去年十一开始百座第一座，然后过来百座没多久断了三天。
不是，就是现在我对象是车祸住进这医院的。就是现在的事。
师傅他是这种情况，不到一年总共打座。
不到一年。
这个间断了，要是还想打座的话就重新开始。要是不想打座了，那也是你的自由。
那个当时呢，那天晚上最危险了，完了你往这个沈阳这边往这边拉，别处都是做不了这个手术，没办法，那天晚上吧，我就一夜没睡觉，没合眼，一直给他送到这边，送到这边他也是危急呀、啊。当时呢有俩座没打上，有俩座没打上呢，啊还有一天，
别说俩座，说两天好不好？
两天。完后期好像又有一天，这一共是三天。
就是啊，这你已经间断了，那就是，如果想修的话，在你稳定下来之后，想修的话就从头开始。要是假如也没必要修的话，那就不要打坐，也不要修也可以。
好，
这看你的需要。
好，我明白了。好，感恩。那我连麦就完事了，别耽误别的师兄的时间。谢谢，感恩了。
师兄方便开麦吗？师傅他问。好，师兄请开麦。
我主要是看看其他师兄的有没有比较好的经济不用打扰师傅这个问题。李华师兄听到了吧？
听到了。这个楞严要解里面。
我现在说刚才我回答前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是我老人会怎么答，我想大家都有个猜测。你把你的猜测说一说，我不一定那个答案是正确的。是不是会这样，老人会鼓励他继续打坐。 我这么一说他可能就真的不打坐了。我想这样的结果不是个好结果，我也没有帮他，我反而是害了他。如果是元音老人怎么回答，元音老人可能会鼓励他继续打坐，可能会。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如果是我错了就不按照我说的办。所以前一个问题不等于我回答的对，我猜想元音老人会鼓励他继续打坐，大家是不是也这样猜想啊？都发发言吧。
是师傅说的，我也感觉是这样。我感觉我听元音老人开示视频听了很多，我感觉就从老人他这个讲话传发的风格和特点来说，他应该会鼓励他重新开始继续打坐。但
应该以老人的开始为准，所以我就接触下一个问题。我说这个，因为我这个话耽误他继续打坐，我这是罪过呀，我这是罪过。
没讲师傅，我感觉你说的也没错，师傅。
那不是影响他打坐了吗？那好吧，反正是不算了，我就不打了呗，不影响他了。
那不一定，那看他就他自己的这发心怎么样。
我猜想会影响他，要是老人会鼓励他继续打坐。我的猜想对与不对他知道，他自己说话就知道，我猜对猜的对与不对。
对，金师兄。
对，我听着呢。
师傅是不是猜着了你
呢？我猜想你会不打坐以后，我这样猜的。
我也没事的，我绝对没有那个想法。
你就回答师傅，你以后打不打了？是不是从头开始坚持打到底？
从头开始，我这两天稳定了，我再从头开始。
我说的是老人鼓励你继续打，可能不是这么多开始。要是老人
我听明白了，
继续打坐可能不是这么多开始，有可能啊。
听明白了，放心吧，感恩，谢谢。
就是多打一年坐嘛。
要不我也是发心呢，不间断的打了，因为岁数搁这儿呢，我也不想间断了，就从头来就从头来，挺好的，对我还是一个鞭策。应该严格要求自个儿。对，好，我就结束了，
接着下边的吧。
刘师兄，接着您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要麻烦师傅了，李华师兄，我是在城里想让师兄们帮我找一下看哪个比较好的境界，我想看一下对这句话的最好解释。
我只跟你说一个字，硬，我就说这个硬字。以前的好多境界都把这个硬解释为应该，只有元音老人解释这个硬更，就是顺应来了你就硬，就是顺应，不是解释成应该，只有老人这么解释，我就说这一个字吧。
哦，好，谢谢师傅。
大师兄，哎，时间过得很快啊。师兄们请看看我们今天晚上还有没有着急的问题。
师傅，李华师兄，刚才你讲那个我再接着再追问一下。你说只有老人把这个应物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应解释为顺应。那等于说顺应物所住而生其心。
来了你就应顺应他。而不去执着就是无所住。就生这个心，应生无所住心。
那如果说有所住了，那不是顺应有所住而生其心了？
不是那个意思，是说的是这个意思。事情来了，顺应它，不要执着它，这就叫应无所住。直接是这四个字啊，应无所住。事情来了，顺应它，不执着它，这就叫应无所住。
本来也不管它，
没有说不管它，说是不执着它。
哦，对对，不执着。
住就是执着，住就是执着，不执着它，顺应它，不执着。
这个。我再问一遍师傅，就是刚才我前几天咨询请你开始那个，我老是把这个应物所住而生其心和这个在这个心念而闻的时候总是想到这一点。心念而闻，因为我心念而闻的时候总感觉那个这个心啊飘忽不定，一会儿在上一会儿在下，一会儿在这一会儿在那，总觉着没有一个安定的所在，不踏实。
你注意的是心，你关注的是心，你注意到这个心念而闻，你注意的心。我的意思是你不要注意心，你把重点放在闻上，重在听闻，不注意心。
是的，昨天你也答复我重在听闻。不过我又想起来，我第一次不是在那个聊天群，因为当时还没有第一次联系上师傅，我咨询师傅三个问题，我也介绍问一下我的情况。那一次问你的时候，我也问到心念而闻，尤其是说那个。就是心念而闻好像是把两个法门结合在一起了，和这个一门深入有所矛盾，有所违背吧。当时师父回答我的比较简要，我大概记得是就是师父当时只说只管念咒，其他不管。
说心念主要告诉你不是口念，嘴不念了，重在听闻，听出来的不是念出来的，这个意
思。就是重点还放在听闻上。
听闻上，重点放在听闻上。
那你哪一天回答我就说只管念咒不管其他，那不是也不管耳闻了？只管念咒不管其他，其他不是也包括这个耳闻吗？
那好吧，那我改一个字吧，只管听咒，不管其他，这行不行？
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啊，我刚才那个我再追问一点，那个我刚才跟你讲，我在思念耳闻的时候，总觉着这个心飘忽不定的，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
你不要关注心，关注听闻，注意听，不要管心的事
儿。嗯，是啊，刚才师傅说了，但我想再问一点，就是师傅，他这个心飘忽不定，是不是？
不要管他飘忽不定，他飘不飘是他的事，你不要管，你只管听，听咒语。
有时候不由得会想到这一点。不由得会想到这一点了，
不由得，他说不由得就想
得
就飘到其他地方去了，就妄念，全都妄念跑了。
只注意听，都不用管。
哎，我想问师傅的是，他这个飘忽不定，是不是就是无所住呀？本来就应该是如此，所以说不要管他。
不是那个意思，无所住是不执着的意思，跟你的飘忽不定没有关系，无所住
没有关系，
不执着的事，不执着的意思。
好的，那我就按照师傅的教导的去听闻，其他不管了。好，多谢师傅。感谢师傅。
徐师兄请开麦。
哎，齐老师你好。
你好。
哎，我想问个其他问题，就是我们比方说和有时候和这个和有时候和其他人吧，或者和这个烦恼重的人，有时候待上一会儿，有时候身上这个身上不舒服吧。
那
这个是
肯定的，那当然了，互相影响是肯定的。
这个时间长短是不是和这个做功夫这个还是没做到位啊？
啊，当然，你说这也对呀、啊。你要是做功夫做得好的话，就是你的定力好，你的功夫深，影响就不大，对你影响就不大。
啊、哦，那就影响时间短，影响不大，是吧？啊、哦，
互相影响的，不是光他光影你还影响他呢。
啊，对，那是有时候好像整半天身上不舒服。嗯，
那有可能啊，那怎么可能？
嗯，行，谢老师，那我知道了。嗯、谢谢
师傅你好，李华师兄你好。
您好。
我再问一个咨询师傅开始一个问题吧。今天在这个素食馆的时候，本来我想问你，但是我没有找到那个公案，现在也没找到，但是我只好把我记忆里大概情况说一下，看师傅能否理解。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公案，好像是两个高僧大德在一块儿打坐参禅，晚上呢，一个禅师呢，就是身上来了一只蚊子，他把它拿住以后扔到地上了。另一个扔到地上以后，他听到这个蚊子一晚上在好像哎呦腿一条腿折了，在那惨叫。这个另一个禅师呢，好像跟打着坐的时候呼呼大睡了。然后这一个禅师就说：“你打坐状态比较好，你怎么还能听到这个蚊子在嗷嗷嗷的惨叫？”另一个禅师就说：“另一个禅师说，那你打得好，你怎么能呼呼大睡呢？”他这个到底
你弄错了，弄颠倒了，
颠倒了。那师傅开始一下啊、嗯。
他就说呀、啊，打坐修行，你怎么睡觉呢？啊，你倒好，你这个蚊子，一个蚊子腿都摔断了，是那睡觉禅师后说的。
对，
这就说明他那呼呼大睡是很清楚的。
呼呼大睡很清楚啊。
他不行，他哪知道那个蚊子腿摔断了？
哦，这是不是就是你说那个梦中也做得住？
这是你的发挥，尽管你发挥的有道理。
这个为啥我问这个公案呢？师傅，我就想到这个，你像打坐的时候，大概这个入定以后，好像我看有两个说法，一个就是还是我们平常说的，包括师傅说那个寥寥分明；另一个呢，就是说身心绝望。到底哪一个？
都是你的发挥，哪个都不是，都全是你的发挥。这个公案呢、啊，看到以后能响应，能受益，也很好。如果不能的话，扔在一边不看了，别在这分析了，越分析离他越远，不分析了啊。
哦。好的，
能响应立即响应，不能响应先放那，以后再说。
好的，谢谢师傅。
其他师兄，请看看我们今天晚上还有没有着急的问题。好，那如果今天没有其他问题了，我们今天晚上跟师傅的答疑就到这儿结束。师傅，今天我们答疑就到这儿结束。
好，再见。好，
哎，师傅再见。
再见。